啊，事实上老师在财富和快乐之间一直是强调两者要并重的，
没有错，对，嗯，其实快乐永远比财富来的重要。哎，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有财富就有快乐，
是，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周遭很多的人只要大家愿意去观察，
哦，好，
就会看到很多人有钱并不快乐，
哦，
其实很多人没有钱他也很快乐，
对，
所以我觉得快乐跟财富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是是是，
尽管就是有钱的话哈，可以让自己做一些一般没有钱做得到的事情，
嗯，
可是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有钱来去做的，
的确的确，
比如你的家庭亲情，对不对哈，
嗯嗯嗯？
你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哈，
是是是，
可能都不是用金钱堆砌起来的。
而且我甚至怀疑，人走到了最后啊，
嗯，
真正会记得、真正会在意的那些东西，
嗯哼，
大概都是钱买不到的。
没有错，像我最喜欢举的例子，
哎，
就是得过两次金像奖的马龙白兰度，
马龙白兰度，
对，马龙 Brando 他。得过两次金像奖，
那很伟大，
赚很多很多的钱，
事业又有名又有钱，
对，那他娶过四个太太，
哇，哎，
对，很多男人都羡慕，对不对？
哇，太好了，
对啊，
那他有八九个小孩，
哇，子孙满堂，
对，可是你看他过世的那一天，
嗯，
他没有一个太太，没有一个小孩在他旁边，
嗯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在这整个生活的过程当中，
嗯，
他没有好好的经营他的跟他太太的关系，
是
是，对不对？哈，哦，他也没有好好的跟他的子女，
嗯，
很好的关系，所以他没有教养他的小孩，
是是，
所以他过世的时候是孑然一身啊，孤零零的一个人。
哇，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他有钱。得过两次金像奖又有什么用呢？
哎呀，老是讲这个让我自己也上岸起来，
是，
因为我在想，如果我这样下去，我过世那天也没有老婆也没有小孩在我旁边，
可是你做人很成功，这里会有很多朋友。
我有很多朋友，你知道还最糟的什么吗？
是什么？
那我还没有钱呢。所以周启英老师来我们节目，特别先跟我们强调啊，这个到底钱在人生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得想清楚啊，好，
嗯，
非常重要。
老师现在在这个政大财管系教书哈，那我知道老师因为是投资方面的专家，企管方面的专家，其实也做了很多其他相关有意义的工作哈。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本杂志叫《哈佛商业评论》，
是
啊，您也在其中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是，
嗯，
我是《哈佛商业评论》的这个编辑委员会的召集人
啊，哦，召集人。
对，那我也当然也很感谢，就是文华，
是是是，
实际上是我们的编辑委员，
我也是编辑委员，
对，在编辑委员当中，都是很重要的社会贤达跟著名学者哈，
嗯。
那么工作就是帮助这个杂志呢，它从，哦，美国的《哈佛商业评论》转换成我们本土的内容的时候，
是是是，
它的品质能够非常非常的好。
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可以很高兴的讲说，大概80%的内容是翻译来自于美国的《哈佛商业评论》，
对对，
大概将近20%是我们自己的本土内容。
哦。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杂志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哦好。
尤其是说它的内容呢是很值得好对于商管哈，对于就是管理有兴趣的人来阅读。
是是是。
那这个杂志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商管杂志。
那当然
啊，嗯，在学术界里面也非常非常的著名。
的确，
它不是一个学术的杂志。
嗯，
换句话说，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们读不懂，
枯燥乏味。
但是呢，它的的确确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的东西。
好，
所以你只要愿意花点时间去习惯去读这个杂志，
对对，
它对你的观念、管理的实务，
是是，
甚至于说领导别人，
嗯，
跟人家待人接物，
嗯，
都会非常非常会有帮助。
对，
可是它跟一般杂志不太一样。
嗯，
一般杂志的话，因为它是比较新闻性质，
哈，嗯，
对，
介绍性质，
嗯，
所以你大概一本新的杂志来，你翻一翻，也许一个钟头就可以把它，
没错没错，
哈，
对对。
但是《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呢，
嗯，
它大概每一篇文章有时候是10到12页左右，
那
也许你光读这10到12页，你可能就要花一个半钟头的时间，
嗯嗯，
可它很值得。为什么？你读完之后呢，它对你很多的启发。
没错，
它可以让你触类旁通，
是
想想说跟你自己的工作有关的事情。
对，老师讲这个杂志叫《哈佛商业评论》，顾名思义，它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的哈，它里面的这些文章呢，都是这个美国全世界学术界啊，还有这个企业界哈，这一流人才写了，那每一篇都是重量级的作品，所以老师说，其实这杂志都可以保存的，
对，
每一篇都是经典。不过这个可是跟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一周刊》啊，《时报周刊》比起来，好像大家还是会有点怕，对不对？
对，有的人就是我刚刚讲，他看到这杂志，他会觉得说，他不像一般杂志，你翻翻
是啊，
可以的。
那怎么样突破这个心理的障碍？
就是说要先去尝试阅读它，
嗯，
就好像说，我想文化我们都念过 MBA 哈，
是是，
我们一刚去念书的时候，
对，
老师就会上一些这个文章给我们读，
没错。
那么有些文章就是跟《哈佛商业评论》这些文章是类似的，
对，对。
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也不习惯，
嗯，
为什么？因为它跟我们过去阅读习惯不同，
没错。
因为这些文字虽然 然说我们都看得懂、
嗯、
可是问题是说它里面要去看得懂的话，你要花时间去想，去思考它。
对，
那么其实、哦、孔子曾经讲过嘛，
哎，
啊，我记得应该是孔子讲的，
没关系，
困而知之。
啊，
什么叫困而知之呢？困而知之就是说，你今天啊，如果你要学一个东西，
嗯，
你没有经过那种困境、
哦，
这困境就是你要具有思考，
是是、
啊，要去要有这种在脑袋里面有这种困扰，
嗯，
然后思考突破以后才会学习，
没错。
所以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多的杰出的这个企业家或是经营管理者到我们学校来 EMBA，
嗯，
那我跟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常跟他们讲，就是说，
对，
你们千万不要预期来这边啊，老师们花3个钟头给你上了课以后，
嗯、
你就学到了所有的东西、
嗯，
回去以后呢，就会变成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管理的模式。
嗯、
我说是不可能的，
对、嗯、对，
回去一定要阅读，
一定要阅读，
因为老师他自己对你的是一个指导，
啊、
嗯，一个启发，
啊、
嗯、一个建议，
没错没错没有，
你自己要去过阅读，
所以你要叫这些大老板一定回去要阅读，是你自己要阅读，不是叫你的秘书来阅读，
没有错，有些人是秘书读的，
啊，莫名其妙，大老板念一言。别叫秘书上课，叫秘书写作业了啊！所以困而知之。其实老该讲的哈，对于很多陌生的事物，不管是一本《哈佛商业评论》，
对对，
坦白讲，或是一个你喜欢的女生哈、
嗯，
最重要的第一步，
嗯，
就是要打开，
对，
要打开，
要了解它，
要了解它。
对，
啊，那个杂志当然是要打开来试着去看一下哈、
嗯。
那女生当然是扣子要打开来试着去了解一下。
你这个比喻是对的吗，老师？
不对，是不是？不好意思，
我不想怎么说。
我们周喜英老师有幸福的家庭和美满的老婆，不要问他这么尖锐的问题。我们聊到钟小伟老师来的时候再问。是，老师是个，所以我们讲到你做这些工作的满意了，所以你也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投资学的权威啊。
是，
哎，不过最近有没有很多人问你？周行一老师，现在市场跌成这样，还要学投资吗？不用学了吧？
当然要学，
当然要学，
还是要学。
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刚刚也跟你聊起来
啊、
哦，其实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学生啊，
嗯、
他们。有一点担心，就是他们毕业以后，
没有
像以前那么容易找工作。
是啊，
但我们政大学生他们很优秀啊，他们找不到工作机会很小。
嗯，
但是呢，我也告诉他们，
哎、
你们有这个机会啊，在念书的时候、
哦、
就碰到一个百年难得一见金融危机啊、
嗯，
这是太好的机会了。
哎，你这讲的是真的，百年
难得一见，为什么？因为哈，他可以从这个危机当中学习很多，
嗯、
因为它发生了嘛，所以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会经常的去谈这些事情哈、
嗯
啊，要学生也去写这样的 report 跟研究，
嗯、
所以他们在当中学习很多、
嗯，
到底为什么它会发生？
对对，
好，其实对于他们未来的事业发展很重要。
嗯嗯，
而最重要的是说，因为百年才发生一次，
对，
所以下次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已经退休了。
不会再发生，就
像很高兴，
是是，有点像那个水痘一样，他们得了一次再也不会得了，
没有错。
而且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讲，他们如果现在开始要进行投资的话，
嗯、
哇，现在所有的投资工具价钱都属于低点了，
嗯，
绝对的
啊，是不是？
所以我常讲说，现在我常跟大家讲，我说现在到底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危机
啊、
嗯，
还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投资机会？
哎呦，
那现在其实当然现在是百年难得一见投资机会，
对 对, 对，
因为以后很少有机会。
嗯嗯，
世界上的各国的股市
是
一跌就是跌40%-50%，
哎呀，
中国大陆跌60%哈、
嗯，
下次你要碰到这种机会，
没
机会不大，
没有了。
但是呢。不能在这个时候投机、
嗯、
啊！我们要是有的投资人呢，觉得说哦，股市在涨的时候，他可以赚很多钱，
嗯、
又去做那种融资了，
啊，
又去跟人家借钱了，好、
哦
啊，或是把这个房子卖掉，
是
啊，或者什么来投资，哦，这不对的哈、
啊，没错，
应该做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规划。
当初之所以有危机，就是因为太多人投机了。
对，
你如果再重蹈覆辙，你真的是没学到教训。
没错，可是现在投资的话，如果中长期来看哈、
嗯，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是，
尤其是假设你分散风险，
嗯，
不要着重于投资。个股
对, 对，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不过你刚才讲了两点，是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做了。第一点，我们喜欢投资个股啊；第二点，我们不喜欢中长期，我们就喜欢短期啊。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很多投资人
啊，
他就在这个进出的过程当中
啊，
把他的赚的钱给。赔掉非常
可
惜、
嗯、
那希望这一次大家都有学到一些经验了
哈。
好，那个老师是投资学专家嘛哈，所以呢因为最近看到一本新书、
嗯、
啊想说哎谁能够帮我们导读这本新书呢，但找不到别人，只有找我们周喜英教授哈。
对，
各位，这本书就是你熟悉的世界的股神，叫做巴菲特哈、
嗯、
他的传记，这个传记的名字叫雪球哈。
对，
雪球，这个下雪的雪、
嗯、
这个皮球的球哈。
是，
老师今天带我们来读读这本书哈。那我首先问的问题啊，周老师，这个巴菲特 到处都在讲啊，所有的文章都在写啊，还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吗？
好，这本书啊，它是巴菲特哈唯一授权人家写的有关他真正的自传
啊。授权跟不授权有什么差别？
因为授权的话就表示他把他心里面讲的话都讲给这个作者了哈，而且很多是跟他家庭、跟他很多私密性的东西，
对，
要在这书里面哈。
好好。
那么别的书籍谈巴菲特的时候，都是去观察他，
是
有很多书都讲他投资
啊。好，
那么有的也写过他这个人，我都是一个比较观察性质
啊，
这个算是他的一个自传。
没错没错。
那么这本书呢，它在市场上的话有两个方法可以买得到，一本就是一个就是你分两册买，
它两册
是上下册，
上下册，或是你可以买两册在一起的哈。那么它比较厚的原因就是这本书从巴菲特出生，一直写到他在去年2008年大概三四月左右哈，
是，
所以把他一生讲的巨细靡遗。
那
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一般读者来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他看书的这个态度跟他的出发点啊，需要去调整一下。
那我们当然要看看股神怎么赚钱，希望在里面找到一些名牌，是不是？里面有没有名牌？那上下两册应该有吧？
我觉得你要跟着巴菲特去投资哈，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必须要跟着他有一样的耐力
啊，
因为他投资的时候呢，他看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卖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现在我也在这里。
对啊，那个头大了，
你傻傻的跟上了车，忘记下车。
对，红头在他就只到上车不知道下车，
哎呀，
或者说下车太早哈，或者下车太晚，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你要学巴菲特，是很好的。
对，
而且你学了巴菲特之后，你会赚很多的钱。
哎呦，
但是呢，不是去学巴菲特的投资技术。因为巴菲特在书里面呢，他特别有讲，他说他不觉得哈。一般的人可以跟他一样。
怎么说？
原因就是说，他觉得他是非常特殊的哈。那我把他巴菲特特殊的状况跟大家做个说明。
好，来，
巴菲特呢，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他喜欢什么。他很喜欢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跟钱有关。一个，他很喜欢数字。
数字，
对他很喜欢收集东西。而且他也很喜欢计算。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嗜好当中呢，他最后推论出来，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钱。好，所以巴菲特从小呢，他就很喜欢赚钱。
是。
好，因此呢，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要去赚钱。
对，
也就是他把自己呢训练成为一个能够赚钱的人。
所以
他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他怎么样让他能够去赚钱。
对。
好，
这书中我也看到了，巴菲特或是他的好友比尔盖茨这些人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就非常专注在赚钱这件事情上，而且有一种钢铁一样的决心。巴菲特7岁的时候啊，他跟圣诞老人祷告啊，他希望得到圣诞礼物是一本研究债券的书籍。
真的假的？
7岁，
刚刚不叫圣诞老人直接送钱给他的。
7岁，他10岁生日，他爸问他要什么礼物，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到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十岁。啊，然后他8世35岁要成为百万富翁，真的就成为百万富翁了。这样，那比尔盖茨也是这样啊，就他们非常专注于那个赚钱的事情，然后把人生一些其他事情，包括家庭、包括小孩这些，通通丢在一边。
对，巴菲特其实他，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要去学习，就是说，巴菲特啊，他很喜欢赚钱，所以他把赚钱当作他的乐趣。
对，
好，而他，但是巴菲特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用这个钱来享乐。这是很重要，这跟我们一般的投资人啊去投资的时候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们很多投资人为什么要赚快赚了很多的钱？他觉得赚了很多钱以后，他就可以买一个最好的手机，
哎呀，
买个最好的音响，交到文华刚刚讲的最好的女朋友，
哎呦，
对不对？解决他人生所有的问题。
是
可是呢，这样子的人是不会成功的。巴菲特他赚钱只是他的乐趣，只是他的一个成就感。
对，
巴菲特赚了钱以后，他并没有去花钱。
没错，
他生活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人反而成功了。
对。
可是，一心想要赚钱的，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享乐的人，
对，
他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这种人的心态就是叫不劳而获。
没错。
最好我能够在股票里面赚很多的钱，我也可以不要工作了。我常常听年轻人讲说，最好呢，我可以赚很多的钱，40岁就退休了。
对。
那现在一般人都活到90、100，40岁又退休要干什么呢？
没错。
天天享乐吗？
享乐。好，
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在这里。
所以周老师希望我们想一点，我希望带来新闻广告的时候，大家来想想，到底每个人都想赚钱吗？可是赚钱对你来讲到底是目的呢，还是达到另外一个目的的手段？你如果是手段也无所谓，可是你真正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吗？